ဒီစီစဉ်လေးကို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
美参议院通过涉疆人权法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宣布因新疆问题制裁多家中国实体。白宫力陈拜登执政第一年外交成就，布局印太为重点之一。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国行政立法当局近日接连出台有关新疆问题的政策法规，这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政府12月16日宣布，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旗下的11家研究所列入限制美商出口的商务部实体名单，理由是这些实体协助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进行监控并侵犯人权，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有其他5家中国企业因试图利用或获取美国技术协助解放军现代化而被认定为涉军企业，美国政府将限制美国的投资人对这些企业投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生物科技的科学探索和医学发明可以拯救生命，但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使用这些技术去控制人民，或者是压迫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群体。雷蒙多说，绝不允许美国的商品技术以及支持医学科学和生物技术发明的软件被转而用于侵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求职应用领英职场本周登陆中国，这款简易版的领英不包含社交或分享功能。领英高级副总裁兼全球工程负责人施罗夫表示，该公司迈出了新战略的第一步，在中国内地正式发布全新应用领英职场，帮助用户连接职业机会，协助雇主找到理想的候选人。两个月前，微软公司表示将关闭领英在中国的服务，推出只面向就业的网站，因为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更具挑战，要求也更为严格。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和11月分别实施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却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年末之际，白宫力陈了拜登总统执政第一年当中的3项外交成就，包括美国重新取得世界领导角色，重建与盟友们的关系，并且多方布局印太地区。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本星期稍早呢，这个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就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说，拜登总统自己认为说，在这个执政将近一年以来呢，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样比较突出的地方？那么当时呢，白宫发言沙奇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只说呢，这是一个值得来深思的问题。那么就在今天星期四的早上午呢，这个白宫发言沙奇特别表示他还在推特上的 hashtag 的美国之音的记者，然后说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维拉库斯瓦拉所提供这样子一个思索的一个讯号，让我们重新思考了拜登总统以及我们执政团队对于外交政策上3大最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么他特别点出了3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认为在全球领导方面呢，美国已经重新取得了在国际组织当中的领导角色，并且集合世界领导人们在我们这一代面临最大挑战上获得实际的进展，担任世界最大的疫苗军火库，领导全球经济复苏，并且重振美国在气候上的领导地位。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从上任以来，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不断的强调 America is back， 美国已经回来了，那不断的在各个国际场合呢，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这个 G20 G7 各个不同国际的峰会上呢，都一再的强调美国已经重返世界舞台，并且要担任领导的地位。那么在对抗这个世界的这个大流行病新冠病毒的时候呢，他也多次的强调美国将会担任一个领导人的角色，并且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有这么大的研发以及制造的能力，也将成为全世界的疫苗军火库，而且呢现在已经捐出了超越世界各国所捐出的疫苗的总和，包括中国。拜登总统也一再的强调说呢，这个美国所捐出的疫苗呢，都是义务性的捐出，不是买卖的，不跟你收钱，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附带条件。那么他认为呢，这样子就可以在美国在各个方面呢取得一个领导地位，并且获得各国的信任。而沙奇呢，接下来在推特上来点出的第二个，他们认为这个在外交上面取得的成就，就是重振盟友。他说呢，我们重建了我们的联盟。包括与欧洲，我们已经解决了重大的贸易纠纷，包括在航空、钢铁以及铝制品方面。而我们的做法同时也保障了劳工，促进我们的共享价值，并且增强我们的竞争能力。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他在上任之后，现在在竞选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强调前政府与这个欧洲的盟友的关系是变得恶化了，甚至导致当时的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还说，现在呢我们欧洲人只能靠自己，没办法靠美国了。但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就重新的要来这与欧洲的盟友打好关系。那么在这个他访问欧盟的峰会上，美国欧盟峰会上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在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带领之下呢，已经成功的与欧盟就这个贸易的纠纷，包括像刚才所提到的铝制品、钢材、飞机还有汽车等等呢，都已经取得了共识，并且呢也避免了双方的贸易争端进一步的恶化。他认为呢，美国与欧洲是一个长期的盟友，那必须要继续的这个把这个关系呢给友善下去。那同时呢，也美国与这个欧洲的要共同来应对所谓的集权与民主的一个之争。那么第三个，在白宫发言沙奇列出的拜登执政元年第三个外交上他们认为骄傲的地方，就是布局亚太。他说呢，在印太地区我们开创了新的平台，如英澳美三方安全倡议 AUKUS， 并且提升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我们正在与该区域的盟友跟伙伴们在国防安全以及经济利益方面紧密合作，同时加深我们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盟友的连结。那拜登总统也多次的，包括在 G7 还有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都已经多次的说过了，要来紧密的结合美国这个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那包括呢，像刚刚所提到的 AUKUS， 就是美国的一个创举。那美国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将核子的技术分享给其他国家，但在 AUKUS 的一个架构之下呢，美国跟英国将会一起来协助澳大利亚打造一个核动力的潜艇舰队，让他们能够在印太地区的海洋上进行巡航。那么虽然呢，各方都说这不是针对中国的一个举措，不过呢，我们知道中国在印太地区海洋上所造成的一些军事化的行为，或是造成邻国一些不安的举动呢，也正是这一次导致拜登政府不断在这个印太地区结盟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呢，拜登政府也不断的强调所谓的人权就是美国人的 DNA， 而人权也是拜登的外交政策之一。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昨天我们看到拜登有做出一个新的这因为毒品走私而制裁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拜登政府又再度因为新疆维吾尔人所受的人权的这个侵犯以及虐待呢，对中国又再度兴起了一个新的制裁。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在这个拜登政府底下，白宫发言沙奇自己点出三大拜登政府所认定在这个执政第一年的时候三个值得骄傲的成就，分别就是全球领导、重振盟友以及布局印太。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终协调版法案，接下来会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生效。 这项法案将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将对许多的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就像您刚所提到，这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呢，在星期四上午呢已经通过了参议院的无异议的一致同意来通过了这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也已经通过了众议院方面的表决，因此呢，现在法案的这个立法程序呢，可以说是几乎要完成了。法案接下来呢，将会送交到白宫，等待拜登总统来签署生效。那么这项法案呢，就像这个刚刚您在开场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当中呢，对于这个美国的企业以及还有对于许多的这个国际大型的这个品牌呢，都会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个法案当中包含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概念，称之为可反驳推定。那么所谓的可反驳推定指的是说呢，所有从美国政府呢将认定所有从新疆生产的产品呢都是由强迫劳动或者是奴隶劳工所制造出来的。那么因此呢，所有的企业如果希望能够将他们的产品在新疆生产的产品进口到美国来的话，必须要能够提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些产品和商品呢是没这个制造过程当中是没有涉及任何的这个强迫劳动以及奴隶劳工的。因此呢，对于许多的这个国际大厂来说呢，可能将会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这一项法案呢还要求国土安全部呢要拟定一项清单。那么这份清单当中呢，将会列举出这个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在新疆维吾尔人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实体。因此呢，这个国土安全部方面呢将也会在法案生效之后来做出这个清单的这个说明。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四上午呢，这部法案的发起人在参议院方面的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星期四上午是二度将法案带到了这个参议院的院会，希望两党能够以无异议同意的方式来通过这部法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稍早卢比奥在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说。
Mr. President, we've come down to the floor multiple times in the last few weeks, trying to push for the passage of our bipartisan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Just for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it at this point, it basically says that you can't import produc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made by slave labor in Xinjiang or from entit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at region. And if you're a company who is manufacturing in that area, you're going to need to prove that slaves didn't make it. The presumption's on you. It's already illegal, by the way, to bring goods made with slave labor. It's been that way since the 1930s, and yet it's still happening. And we know it's happening at an alarming, horrific rate with the genocide that we now witnes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And this bill, one, as we hope here in a few moments passes today, will be headed to the president, and it'll become law, and it will help tremendously in stopping that from happening. Many companies have already taken steps to clean up their supply chains, and frankly, they should have no concerns about this law. For those who have not done that, they'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ntinue to make Americans, every one of us, frankly, unwitting accomplices in the atrocities and the genocide that's being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么在这项法案通过了国会之后呢，许多的这个专家以及这个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学者呢，都纷纷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是标志着美中关系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转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们怎么说。
You know, if U.S. companies just start pulling out of Xinjiang, and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start doing that as well, and try or avoid buying things from Xinjiang, then I think you'll see.You know, maybe some readjustment. Mayb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in the long term, phase out their program. In the short term, I would expect they will do nothing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look like they're doing anything under pressure. I think the bigger picture is just that if you roll back the clock 10 years, it's hard to imagine the U.S. Congress unanimously voting to...affect trade, you know, really take an action that would limit trade with China based purely solely on a human rights concern. So that, I think that's symbolically a very big change for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is is a big step in that direction, and we might see more of this in the future from the U.S. Congress.
维吾尔人正在面临种族灭绝，而中国的暴行始终还没有停止。尽管美国以及欧洲联合采取了一些措施，经济制裁、 把一些人放到制裁名单里头，但是呢力度不够，所以这次的维吾尔强制劳动防治法案通过以后呢，它将全面禁止任何牵涉维吾尔人以及呢包括从维吾尔自治区的全部的产品，这将意味着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上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呢才会显得有一点力量而且呢对维吾尔人也是给予一个希望，说明国际社会并没有忘记维吾尔人的苦难。
好的，我们也知道呢，白宫方面稍早呢已经表示过，在这项法案的立场上是与国会的态度一致的。那么白宫方面什么时候会签署这项法案？美国之音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平章。
易华，另外我们注意到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通过之后，紧接着参议院在今天下午也针对拜登总统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举行了院会表决，那么目前结果如何？
是的，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呢，这个参议院院会呢是针对了拜登总统所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的人事提名案来进行表决。那么这目前的这项人事提名案呢正在院会来进行这个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随时稍后如果有最新的结果或以及这个票数呢，我们会再更新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不过呢，在今天这个伯恩斯的人事提名案能够正式的这个进入院会来表决呢，和刚刚稍早我们所提到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通过很有关系。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伯恩斯的人事提名案方面上面呢，这个在参议院当中提出搁置决定的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那因此呢，在卢比奥参议员今天上午呢，在院会要求通过他的这个维吾尔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自这个康涅狄格州的这个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墨菲参议员呢，就当场提出了一项这个要求的交换条件的要求。那么要求卢比奥参议员能够这个取消对于伯恩斯以及其他两位国务院的这个官员的人事提名的搁置的这个决定，来换取这个民主党方面配合无意一致通过这个法案的要求。那么最后卢比奥参议员是同意了这项要求，因此呢是顺利达成了一个共识，让这个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通过参议院。与此同时呢，在下午4点半，也就是稍早的时候呢，刚开始进行这个人事的提名也正在进行当中。除了伯恩斯之外，还有另外两项重要的这个国务院方面的官员。那么有关的这个票数和结果，稍后我们会再向观众朋友来报告。
嗯，是对伯恩斯的院会表决可以说也是非常及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是国会圣诞休假，这个假期休会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了。参议院是也是可以说是赶在最后一刻通过了一项这个重大的国防开支法案，也就是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法案在涉及中国的部分有什么样的重点？
是的，这个参议院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是通过了这个新的财政年度2022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将为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来提供资源，来应对这个美国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军力的这个发展。那么这项法案呢这个总值呢是高达了7780亿美元，是比拜登总统政府呢所提出来的预算呢要多出了250亿美元，同时也比去年的这个国防开支增加了5%这样的幅度。看得出来两党呢在于这个美国应对这个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挑战和军事威胁方面呢，可以说是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资源来为五角大楼这个补充他们的这个实力。那么在这个应对中国方面呢，这个最可以看清楚的是这个法案当中将会提供70亿美元到目前现有的这个太平洋威慑倡议当中。那么太平洋威慑倡议主要就是为了增强美军在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事实力。那么在稍早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国防授权法表决之前呢，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呢都纷纷对于这个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做出了发言和这个看法。那么表示希望透过国防这个授权法的这个通过，能够加强美军的这个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实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两党领袖在院会发言时的怎么说。
This year's defense bill also makes excellent progress toward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Russia. It invests in the people, the platforms,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ame-changing technologies that will define the future. It extends and modifies the Pacific Defense Deterrence Initiative, or the PDI, and it reiterates the Senate's intent to improve our force posture in the Indo-Pacific. It increases readiness and presence there, and it builds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o counter the increasing threat of China.
It's the most important bill that we do all year, and it shouldn't be left to the last minute. And that's especially the case right now, because we face threats that, like we've never before in my lifetime faced. We have China and Russia. They're growing and modernizing their militaries at a rate that we've never seen before. They're using their new technology to menace their neighbors. We're seeing Russia build up forces on the Ukraine border, like most likely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them to attack. We feel that that's what is happening now, and we've seen evidence that China's testing hypersonic missiles technology that we don't even have. We don't have hypersonic missile technology like the Chinese have. You know, and those of us have studied what happened in World War II, and we swore that we weren't going to let this happen. An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e had the best of everything. One area where America should hav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we didn't hav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So we've seen threats, or seeing threats now that we haven't seen before.
是的，新一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还包含了多项对台美这个协助台湾发展这个自我防卫能力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了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官员以及将领之间的交流，同时呢也针对这个美台之间的国防警卫队的合作的这个可行性和适当性来进行评估。除此之外，法案同时还要求这个国防部呢针对这个如何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来进行评估以及报告。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参议院今日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份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法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今天邀请了劳工权益联盟强迫劳工项目协调员菊尔·伊利哈木来分享他的看法。菊尔，你好。
平章你好。
菊尔，我们看到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可以说是获得了跨党派的大力支持啊。那么您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活动人士，您怎么看待这份法案的意义？
首先呢，这个法案对很多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那一旦这个法案在今年年底通过，比如说被拜登总统如果是在白宫签署然后通过的话，那就代表明年夏天，也就是2022年夏天后，任何在新疆制造的物品，无论是纺织品也好，衣物也好，还是科技品也好，是不能进入美国国境的，除非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进口的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出的。那我知道很多海外的维吾尔人都包括我都为这个法案的推出以及这个今天在参议院的这个通过都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个法案的实行可以说是真正可以有效的防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出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也希望我个人也希望这个法案的通过可以督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那些无辜被关押的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可停止对许多维吾尔人的压迫。
是，君儿，您刚才也提到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当中有一个制度叫做可反驳的推定啊，听上去有点像是司法界常说的这个所谓的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除非是得到美国当局的这个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会被推定为是使用了强迫劳动，也因此被禁止出口美国。我们听到美国的有一些的这个跨国的企业，尤其是在供应链上是有这个新疆企业的这些美国的企业，也是对于这一点。是提出了一些担忧吧。你觉得你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你觉得把这样的一个举证的责任由企业来承担是否合理呢？
首先专业人士不敢当，这个称呼不敢当，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全合理解决的完美的办法，因为首先伤害已经发生了，this cannot be undone， 就是没办法没办法去弥补，但是总有一方得承担这种责任，要么是美国政府，要么是商家，要么就是消费者。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让商家也就是企业们承担这些责任是最可实施的啊，也是我认为相对公平的。那么一直以来，消费者就是美国的消费者们一直都被迫做出选择嘛，被迫的自己得去做，要么是选择去做调查或者研究那些他们想所消费的一些物品，所消费的品牌是否有可能是通过强迫劳动所制造的。我们很多人也知道，在美国就是对 sustainable ethical 这个概念是很多人都是有非常重要非常多的关注的。那消费者其实并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情，企业们如果从根源上保证产业链的干净的话，那么消费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从他们那里消费，那这理论上来说对企业们也是一件好事情。那这些企业本就不应该为了盈利而去忽视劳动人权，这是在根本上的一个问题。那至于怎么样最后要怎么样证明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物品是不是以强迫劳动做出来，那这些企业就需要，那这也是一个必要的一步，那需要跟中国官方沟通。毕竟如果没有中国官方政府的合作，举证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
那说到中国官方啊，我们也是注意到对于美国国会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中国政府是一再的批评美国的国会是在借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以疆制华。您对于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内政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一系列事件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啊，美国的消费者们一直以来被迫做出选择，那么他们到底是要昧着良心消费那些有可能通过维吾尔人血汗制造出来的商品，消费者们是被迫做出这种选择的。那他们因为现在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还有世界各国的连通性，各种交流与合作都是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很难说一个事件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是说单就某一个政府的完全的内政。比如说这些美国政府的利益和权益相当于也是被中国政府侵犯，因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而被侵犯了，那这就不应该只算是中国内政啊。我认为是美国是有权干涉的。
是，居然我们还剩20秒的时间，你现在对于拜登政府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拜登政府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呢？
首先通过这个法案，这是一个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更重要的一步是真正实施这个法案。毕竟刚刚卢比奥先生也提到过1930年以来，就法案美国的法律上已经禁止任何有强迫劳动的物品进入美国。那么实施这个法案那就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谢谢菊尔·伊利哈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75个新闻团队，32个国家，无数背井离乡者的故事。2019年6月20日，在新冠疫情袭击全球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界难民日，美国之音采访团队在世界各个角落记录移民和难民们的辛酸苦辣。有人在异国落脚，有人仍在途中冒险跋涉，还有人在试图拦阻他们。从凌晨到深夜，这一天里发生着什么？
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美国之音将于各平台推出纪录片《难民生活的一日》，欢迎届时收看。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